253集。
萧远山见那老僧一掌击死了慕容博，心中自是讶异无比。只见那老僧转向自己，淡淡地问道：萧老施主，要亲眼见到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，以平积年仇恨。现下慕容老施主是死了，萧老施主这口气可平了吧？听这位老僧这么一问，萧远山不禁心中一片茫然，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这30年来，他处心积虑便是要报着杀妻之仇，夺子之恨。这一年中真相显现，他将当年参与雁门关之役的中原豪杰一个个打死，连玄苦大师与乔三槐夫妇也死在他的手中。其后得悉那带头大哥便是少林方丈玄慈，更在天下英雄之前揭破玄慈与叶二娘的奸情，令玄慈身败名裂，这才逼他自杀。这仇可算报得道家之志。待见得玄慈死得光明磊落，不失英雄气概，萧远山内心深处隐隐的已经觉得这件事情自己做得未免有些过了分，而叶二娘之死更令他良心渐感不安。只是其实得悉假传音讯酿成惨变的奸徒，便是那同在寺中隐伏、与自己三次交手而不分高下的灰衣僧慕容博。萧远山满腔怒气便都倾注在了此人的身上，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，抽其筋而吹其骨。哪知道平白无端的出了一个无名老僧，形若无事的一掌便将自己的大仇人打死了。他霎时之间犹如身在云端，飘飘荡荡，在这世间更无立足之地。萧远山少年时豪气干云，学成了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，一心一意为国效劳，树立功名，做一个名标青史的人物。他与妻子自幼便青梅竹马，两相爱悦，成婚后不久诞下一个麟儿，更是襟怀爽朗，意气风发，但觉得天地之间无事不可为。不料雁门关外奇变陡生，坠骨不死之余，整个人全都变了样子，什么功名事业、名位财宝，在他眼中皆如尘土。日思夜想，只是如何手刃仇人以泄大恨。他本是个豪迈城朴、无所萦怀的塞外大汉，心中一充满仇恨，性子竟然越来越乖戾。在少林寺中潜居数十年，昼伏夜出，勤练武功，一年之中难得与旁人说上一两句话，性情更是大变。突然之间，数十年来恨之切齿的大仇人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，按理说该当十分快意，但内心中却实是说不出的寂寞凄凉，只觉得在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，活着 也是白活。他斜眼向倚在柱上的慕容博瞧去，只见慕容博脸色平和，嘴角边微带笑容，倒似死去之后比活着还更快乐。萧远山内心反而隐隐的有点羡慕慕容博的福气，但觉一了百了，人死之后什么都是一笔勾销，顷刻之间心下一片萧索。这仇人都死光了，我的仇全报了，我却到哪里去啊？回大辽吗？去干什么？到雁门关外去隐居吗？去干什么？带了风儿浪迹天涯，四海漂流吗？为了什么呀？那老僧道：“小老施主，你要去哪里？这就请便吧。”萧远山摇头道：“我却到哪里去呀？我无处可去。”那老僧道：“慕容老施主是我打死的，你未能亲手报此大仇，是以心有余憾，是不是啊？”萧远山说：“不是。就算你没打死他，我也不想打死他了。”那老僧点头道：“不错呀，可是这位慕容少侠伤痛父亲之死，却要找老衲和你报仇，却如何是好啊？”萧远山心灰意懒，说道：“大和尚是代我出手的，慕容少侠要为父报仇，尽管来杀我便是。”叹了口气又说道：“唉，他来取了我的性命倒好。凤儿，你回到大辽去吧，咱们的事都办完了，路已走到了尽头了。”萧峰叫道：“爹爹，你……”那老僧道：“慕容少侠倘若打死了你，你儿子势必又要杀慕容少侠为你报仇，如此冤冤相报何时放了啊？不如天下的罪业都归我吧。”说着踏上一步，提起手掌往萧远山的头顶便拍将下去。萧峰大惊啊，这老僧既能一掌打死慕容博，也能打死父亲，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双掌齐出，向那老僧当胸猛击过去。他对那老僧本来十分敬仰，但这时为了相救父亲，只有全力奋击。那老僧伸出左掌，将萧峰双掌推来之力一挡，右掌却仍是拍向萧远山的头顶。萧远山全没想到抵御，眼见那老僧的右掌正要碰到他脑门，那老僧突然大喝一声，右掌改向萧峰击去。萧峰双掌之力正与那老僧左掌相持，突见那老僧右掌转而袭击自己，当即抽出左掌抵挡，同时叫道：“爹爹，快走，快走！”不料那老僧右掌这一招中途变向，纯系虚招，正是要引开萧峰双掌中的一掌之力，以减轻推向自己的力道。 萧峰左掌一回，那老僧的右掌立即圈转，嘣的一声轻响，已然击中了萧远山的顶门。便在此时，萧峰的右掌已跟着击到，砰的一声响，重重打中了那老僧的胸口，跟着咔啦啦几声，肋骨断了几根。那老僧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俊的功夫！降龙十八掌，果然天下第一。”这个一字一说出，口中一股鲜血跟着直喷了出来。萧峰一呆之下过去扶住父亲，但见父亲呼吸停闭，心不再跳，已然气绝身亡。一时悲痛填膺，魂没了主意。那老僧道：“是时候了，该当走了。”右手抓住萧远山尸身的后领，左手抓住慕容博尸身的后领，迈开大步，竟如凌虚而行一般，走了几步便跨出了窗子。萧峰和慕容复齐声大喝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同发掌力向那老僧的背心击去。就在片刻之前，他二人还是势不两立，要拼个你死我活。而这时，二人的父亲双双被害，进而敌忾同仇，联手追击对头。二人掌力相合，力道更是巨大。那老僧在二人掌风推送之下，便如纸鸢一般向前飘出数丈，双手仍抓着两具尸身，三个身子轻飘飘的，魂不似血肉之躯。萧峰纵身急跃，追出窗外，只见那老僧手提二尸直向山上走去。萧峰加快脚步，只到三脚两步便能追到那老僧身后。不料那老僧轻功之奇实是生平从所未见，万似身有邪术一般。萧峰奋力疾奔，只觉山峰刮脸如刀，自知奔行奇速，但离那老僧背后始终有两三丈远近，连连发掌总是打了个空。那老僧在荒山中东一转西一拐，到了林间一处平旷之地，将两具尸身放在一株树下，都摆成了盘膝而坐的姿势，自己坐在二尸之后，双掌分别抵住二尸的背心。他刚坐定，萧峰亦已赶。萧峰见那老僧举止有异，便不再上前动手，只听那老僧道：“我提着他们奔走一会儿，活活血脉。”萧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给死人活活血脉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顺口问道：“活活血脉？”那老僧道：“他们内伤太重，须得先令他们做归西之眠，再图解救。”萧峰心下一凛：“难道我爹爹没死？他是在给爹爹治伤？这天下哪有先将人打死再给其治伤之法呀？”过不多时，慕容复、鸠摩智、玄生、玄灭以及神山上人等先后赶到，只见两尸头顶忽然冒出一缕缕白气。那老僧将二尸转过身来，面对着面，再将二尸的四只手拉成互握之势。慕容复叫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那老僧不答， 绕着二师缓缓行走，不住伸掌拍击，有时在萧远山大锥穴上拍一记，有时在慕容博玉枕穴上打一下。只见二师头顶白气越来越浓。又过了一盏茶时分，萧远山和慕容博身子同时微微颤动，萧峰和慕容复惊喜焦急，齐叫爹爹。萧远山和慕容博慢慢睁开眼来，向对方看了一眼，随即闭住。但见萧远山满脸通红，慕容博脸上隐隐现着清气。众人这时方才明白，那老僧适才在藏经阁上击打二人，只不过令他们暂时停闭气息，心脏不跳，当是医治重大内伤的一项法门。许多内功高深之士都曾练过归息之法，然而那是自行停止呼吸，要将旁人一掌打得停止呼吸而不死，实乃匪夷所思。这老僧既出于善心，原可事先言明，何必开这个大大的玩笑，以致害得萧峰慕容复惊怒如狂，更害得他自身受到萧峰的掌击，口喷鲜血。众人心中积满了疑团，但见那老僧全神贯注地转动出掌，谁也不敢出口询问。渐渐的，只听得萧远山和慕容博二人呼吸由低而响，越来越是粗重，跟着萧远山脸色渐红，到后来便如要滴出血来。慕容博的脸色却越来越青，碧油油的，甚是怕人。旁观众人均知，他们两个一个是阳气过旺，虚火上冲，另一个却是阴气太盛，风寒内涩。玄生、玄灭、道清等身上均带得有治伤妙药，只是不知哪一种方才对。突然间，只听得那老僧喝道：“动！”四手互握，内息相应，以阴济阳，以阳化阴。王霸雄图，血海深恨，尽归尘土，消于无形。萧远山和慕容博的四只手本来交互握住，听那老僧一喝，不由得手掌一紧，个人体内的内息向对方涌了过去，融会贯通，以有余补不足。两个人脸色渐渐分别萧红退青，变得苍白。又过一会儿，两人同时睁开眼来，相对一笑。萧峰和慕容复各见父亲睁眼微笑，欢慰不可名状。只见萧远山和慕容博二人携手站起，一齐在那老僧面前跪下。那老僧道：“你二人由生到死，由死到生的走了一遍，心中可还有什么放不下呢？倘若适才就此死了，还有什么心腹大焉、报复七仇的念头呢？”萧远山道：“弟子空在少林寺做了30年和尚，那全是假的，没有半点佛门弟子的慈心，恳请师父受禄。”那老僧道：“你的杀妻之仇不想报了吗？”萧远山道：“弟子生平杀人，无虑 百数。倘若被我所杀之人的眷属皆来向我复仇索命，弟子虽死百次，亦自不足啊。那老僧转向慕容博道：“你呢？”慕容博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庶民如尘土，帝王亦如尘土，大燕不复国是空，复国亦空。”那老僧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彻大悟，善哉善哉。”慕容博道：“求师父收为弟子，更加开导。”那老僧道：“你们想出家为僧，需求少林寺中的大师们剃度，我有几句话不妨说给你们听听。”当即端坐说法。萧峰和慕容复见父亲跪下了，跟着便也跪了下来。玄生、玄灭、神山道清、波罗星等听那老僧说到精妙之处，不由得皆大欢喜，敬慕之心油然而起，一个个都跪将下来。段誉赶到之时，听到那老僧正在为众人妙解佛意，他只想绕到那老僧的对面瞧一瞧那老僧的容貌，哪知道鸠摩智忽然间会下毒手，胸口竟然中了鸠摩智的一招火焰刀。